非常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也让我们再一次用诗歌来敬拜这一位降世为人，使我们能够成为富足的主耶稣基督。那大家知道前几天这个神的恩典，对不对？让我们事先享受了这个银色圣诞啊，这是休斯顿难得一见的这个雪花。那我也在这个星期之前呢，我也特别很兴奋地告诉大家，在这个礼拜五我们会有第一次教会特别举行，就是初中生跟儿童他们联合一起准备的这个叫什么欢庆圣诞啊，欢庆圣诞，所以是晚上7:30开始。那也非常谢谢许多的家长，也特别会为我们来预备点心，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请大家去邀请我们的社区朋友，跟我们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就一起来干嘛？欢庆圣诞。那也特别请这个家长们注意，就是今天大概是下午12:30，就是在我们主日英文堂聚会结束之后，我们要请所有的5年级和5年级以下小朋友都回到这里，我们会让他们在台上做一些练习哦。那特别请家长的配合啊。那非常感谢神兴起我们的下一代啊，兴起我们的下一代来见证耶稣的荣耀啊。那我想我们家里如果有孩子啊要出生的话，怎么样？我想做父母的通常是最高兴的。那我自己是在3岁的时候呢，我们家有了第一个孩子。那1年半以后，我们又有了老二。那每30年，60岁的时候呢，神又让我升级啊，我们有了第一个孙女。那今年10月，神又恩待我们，我们又多了一个孙子啊。感谢神，不断赐下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三代同堂，因为我们知道生命都是神所赐的。那再过2周啊，再过2周，那全世界都要欢庆圣诞节啊。请问圣诞节是庆祝谁的生日啊？我们不停的在唱哦，当时庆祝主耶稣。那在2015年哦，也差不多10月的时候呢，我和师母也有机会去这个圣地哦，去游览了一下。那主耶稣刚我们唱歌的时候是在哪里生的？就是在伯利恒那边，特别为了纪念耶稣的出生，叫做主诞堂。那这个主诞堂大概在12月要特别小心，因为那边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哦。都是为什么？因为就是要欢庆主耶稣的降生。那在我们教会，呢，我们今年刚好10月24号是主日啊，所以我们圣诞夜的主日，那我们也会跟往去年一样，我们会举行这个中英文联合的什么家庭崇拜，家庭崇拜。所以不论年纪大小，我们通通在这里什么一起敬拜。所以12月24号那一天呢，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跟成人主学都会暂停一次。那我这边说早上几点开始，在10月24号10点开始哦，请大家特别记住，我们聚会的时间稍微有一些更改，造成大家的不方便啊，但是我们会给小孩子可以多睡一点，让他们能够准时来参加我们的敬拜。那还是提醒一下，那我们下个主日是几点开始聚会？哦，因为下个主日还是9月17号哦，那下个月还没有到圣诞夜啊，是圣诞夜那天的主日，我们是10点。那下个主日我们也有特别节目，如果你们看周报的话呢，我们叫什么圣诗主日哦，所以我们有1年1度诗班的献诗。所以请大家真的告诉我们的社区朋友，或是你们小组的组员不经常来教会的，其实我们圣诞的活动，欢庆圣诞的活动，从这个礼拜五就开始，然后礼拜天我们有圣诗主日，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圣诞夜主日的家庭聚会啊，真的邀请社区朋友跟我们一起 来欢庆圣诞。那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主耶稣的降生我们要普世欢腾？哦，普世欢腾到底什么原因呢？这就要从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让我们看到说，神所创造的第一对夫妻，他们受到了蛇的引诱，违背了神的命令，然后去吃了什么？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违背了命令，怎么样？就与神隔绝。那蛇的背后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撒旦魔鬼，从此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呢就受到罪的辖制，受到魔鬼的辖制，我们都被罪和死而捆绑。但是神不但创造我们，他更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所以他在人一开始犯罪之后，他就已经预告有一个什么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伤蛇的头就是彻底的，这个女人的后裔要彻底的来摧毁魔鬼的权势，让我们人可以重新的来与神和好，然后呢，然后也可以与神和好。当人远离了神以后呢，受到魔鬼的辖制，罪恶就开始遍满了全地，为了拦阻罪继续的扩大，神曾经用大洪水来毁灭全地，但是有恩典的神也特别拣选了叫挪亚，要他来建造方舟。神借着挪亚方舟不但拯救挪亚他们全家，而且在洪水退去以后，让人类可以重新的开始。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挪亚方舟曾经是审判中神所赐给我们唯一的拯救。可是洪水过后，人怎么样？还是持续的被魔鬼所辖制，所以神又拣选了另外一位叫做亚伯兰，让他成为神的选民，以色列的祖先。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一开始是讲到神的创造，创造世界，创造人，可是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之后呢，整本圣经就开始进入了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圣经开始了神拯救人类的计划。而且在圣经当中，神把亚伯兰改名为什么？叫做亚伯拉罕。那这个字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叫做多国之父。然后他所谓父，要成为父，就是你要有你的后代，然后你继续要有你的后代。所以神他不但与亚伯拉罕立约，也与他的后裔立约。神要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当然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圣经的启示是怎么样？是慢慢慢慢显明，是渐进的，直到主耶稣降生之后，圣经让我们的清楚看见，原来从开始神所预告的那一位，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呢，就是这位从天而降成为婴孩的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那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当圣经说儿子的时候，并不表示说圣经歧视 女人，不接受女儿、哦、因为当圣经在书写的时候是依据当时的社会文化，因为只有儿子才有合法的继承权、哦、才有合法的继承权，所以当圣经讲儿子的时候是说我们可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丰富的产业，与我们现在讲的男女性别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是神的儿子，不要说只要接受基督，不管你是男是女怎么样，都可以领受神的赐福，领受神赐给我们的丰盛的产业。当然圣经 也告诉我们说，神的救恩计划呢，不是人犯罪之后神才想到的一个补救的计划，因为神是全知全能，他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因着爱我们，他不但创造我们，而且更因着爱我们，他事先预先就定下他的旨意，要在基督里面，所以大家要填第一个，我们说神在基督里面什么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当然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主耶远在早在主耶稣还没降生之前，旧约的先知什么就不断的预告许多许多有关于耶稣的预言、啊、例如特别是在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哦、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哦、第九章。那没有关系，如果你没带圣经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荧幕上，我们会从第九章的第一节念到第二节，我们先来念前面两节。好，翻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着他们。从这两节，特别是在第一节上半，他特别用一个很强，是一个像一个开场白一样，在这一章的开场白，他说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什么幽暗，这是开场白，然后他开始解释、哦、然后开始解释，所以第一节的下半到第二节他开始解释为什么他不见幽暗、哦、原来这个什么受到审判的这些西布伦啊、拿弗他利啊，这些还有外邦人哦，加利利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从前是怎么样？从前他们是被藐视，然后呢，现在却得荣耀，幕后要得荣耀，而且他们在黑暗中行走，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什么？有大光照耀他们。那要了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回到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好意思，这个图可能小一点、哦、这个图可能小一点。这个西布伦啊，什么拿弗他利啊，其实指的就是什么？以色列，这是以色列，这是约旦河，就是北国以色列，就是北国以色列，它指的就是这一块地方。那北国以色列当时他面对的、哦、面对的过去呢，就是在西南边，他们有埃及、哦、有埃及大国常常欺负他们。邻国常常欺负他们，可在那个在以赛亚时代呢，埃及已经有点没落。那真正的当时的世界强国是在两河流域的亚述、哦、是在两河流域的亚述，所以呢，他们就常常从北边下来，然后呢，常常来什么欺负以色列，甚至于我们从历史上也知道，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什么亚述所灭亡的。所以在这里，这些人受到残暴亚述帝国的欺压，所以在那边说他们是被藐视，然后被欺压、哦、受痛苦，可是呢却能够什么 有这个什么，可以有这个得荣耀，然后甚至于有大光照耀，这个简直他们当时不可以想象。但是以赛亚却赐下这样什么安慰的信息，末后他们要得荣耀，而且有大光照耀。那接着我们继续来念三到五节，他说，继续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在这里又提到，不只是那，继续在形容他们将来末后的景况，已经被掳掠，国破家亡，百姓被掳的情况当中，以赛亚他安慰的信息却说，神要使你们国民什么呀，繁多，而且还要加增他们的喜乐，好像什么，好像收割的人欢喜，好像分掳物，什么时候可以分掳物，只有你打胜仗的时候你才能分掳物。可是呢，以色列当时是被掳掠的，可他们将来要像分掳物那样快乐，他们会得胜，因为他们的那个欺压他们的棍跟杖什么都已经被折断了。所以先知都是用什么图像来表达神怎么样来安慰他的百姓，甚至连他们作战溅满血的战衣都要当成火柴被烧。就比方说，世上当这个和平的君王来到的时候，这个世上什么不再会有战争，不再会有战争。那讲了半天，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我们继续来看，一起来念第六节，告诉我们原因。在第六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他说，第六节说，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君，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在这里大部分圣经学者因着这样形容这个特别的婴孩，所以他们都相信以赛亚所说的就是这位什么700年后要降世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700年之后，有一天天使忽然对一个童贞女玛利亚，然后当你看到天使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祸哉，就像那个以赛亚讲的，祸哉，我见到天使了，因为我嘴唇不洁，又住在不洁的民中，你都会害怕。所以每次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他都要说一句什么？不要怕，不要怕，因为我们什么，看到天使我们都很害怕，我们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他说，你在神面前已经什么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神拯救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也跟我们一样从母腹出生，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耶稣也常常需要吃，需要喝，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疲累，他也需要休息。但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是，婴孩耶稣他不是从男女结合而生，在天使跟继续跟玛利亚说，他从圣灵和神的能力而出。而且天使跟玛利亚说，你所要怀的是谁啊？是至高神的儿子。那人的儿子是人，那神的儿子呢？当然是神。 神。所以这个神把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是独一的神，独一的儿子，不错，我们也是神的儿子，但是主耶稣是那个独一的儿子，他是唯一被，他是受生，不是被造，他是神，他是完全的神，赐给我们。干嘛要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啊？干嘛要把孩子赐给我们？那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他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你会把你的独生子让他为别人受死吗？只有爱我们的神爱到一个地步，赐下他的独生子，要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圣经继续告诉我们，耶稣他降世，让因为神怎么样，我们看得见神吗？我们看不见神，但是耶稣成为完全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亲眼看见神的慈爱，神的信实。而且在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如果相信了耶稣，就是相信那位爱我们创造我们的神。而且主耶稣说，我是什么？世上的光，对不对？我是世上的光。因为我们刚才说，在黑暗死荫之地，他有什么大光照耀？耶稣来干嘛？就是来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我们不继续的在黑暗中行走，也不继续住在死荫之地。而且耶稣他来到世界，他和我们一样也经历各样的试探，所以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无助。但是不一样的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耶稣他虽然同样经过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什么犯罪，没有犯罪，所以他要以怜悯，他知道我没有能力抵挡我们的罪，所以他以怜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他以怜悯来帮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各样的试探跟软弱。那在先知以赛亚，他继续说明耶稣他的这个职分，他这边特别提到说奇妙测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很让你们羡慕的人啊？那我在小的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那个三国演义中的这个诸葛亮，他足智多谋，对不对？特别在赤壁一战的时候怎么样？他跟东吴的周瑜联手，大败曹军的百万大军，然后开始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特别是在诗人苏东坡他纪念赤壁的，他说以羽扇金纶什么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啊。那特别是诸葛亮的一生，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成为中国人文化当中的忠诚和智慧人物的代表。那我是大概在十岁的时候大概是五年级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也已经忘记我为什么会有那个三国演义那本书，可那时候那个字很小不像现在很多书有大字版。当我看到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爱不释手。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样？灯要关嘛，对不对？父母都看我们，那我怎么读三国演义？你们怎么啊？我躲在被窝里面有手电筒在读，那真的是拜三国演义的这个之福读了三国以后，我小学还没毕业我就开始戴眼镜了。大 大家都以为，哎呀，你读书好认真啊，其实不是，我是读三唯一，读成近视眼。好，那当然在二十世纪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他也被公认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当这个德国席卷这个欧洲大陆的时候，丘吉尔他就不断的发表震撼人心的演说他跟英国整个百姓，英国也是岌岌可危，不断的受到英国的攻击跟轰，德国的攻击和轰炸，他就对百姓说，我们要不惜一切战斗到底，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不停的。所以丘吉尔他不但鼓励他的百姓，而且努力的从事外交，与美国苏联联手，最后终于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那此外，其实丘吉尔他在文学上什么也非常有成就，他在195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所以他其实真的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的开端啊？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过去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都知道说，世上一切的智慧什么都要过去，是不能存到永远。但是从前神所隐藏的那个奥秘，借着婴孩耶稣的降生，要明白神的奥秘，就是要让我们跟主耶稣将来可以一同得荣耀。这就是以赛，所以新约圣经不断的在回复，为什么以赛亚说大光将要照耀他的百姓，这些在黑暗中的百姓，为什么我们原来被藐视，我们都会得荣耀，我们都会得荣耀。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只有从神来的智慧怎样能够使我们得救，得救得荣耀得永生。那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也让我们看到，当耶稣12岁的时候，他父母就带着他去到耶路撒冷去圣殿来献祭。然后可是当父母都离开了以后，谁没有离开啊？结果耶稣没有离开。那因为人潮很多，所以耶稣的父母以为耶稣大概是被其他的亲友带走了。可是走了3年发现怎么耶稣不见了，所以赶快回来找他，就发现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拉比，那些当时的圣经老师什么在谈论，然后呢大家都稀奇他的聪明，稀奇他的聪明。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比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什么都一起增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只长我们的年纪，还要长我们什么属灵的智慧我们也要充长继续成长我们属灵的智慧而且那些拉比看到耶稣，耶稣有没有进过拉比学校啊？耶稣没有耶稣他是什么，从小跟爸爸当木匠，对不对？可是他的教导人家看到他什么属天的权柄，属天的权柄什么让人非常的稀奇，因为他不像一般的圣经老师。所以在我们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谨慎行事，因为不错，即使我们跟随了耶稣，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要什么？要谨慎，不要迷迷糊糊跟着别人人云亦云。而且呢要像什么？要像智慧人，要像智慧人，我们要寻求神的智慧，要爱惜光阴，就是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来认识耶稣，要来多做主工，要明白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千万不要糊里糊涂，要什么？要明白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是明白到底什么才是主的旨意而且呢不要醉酒。为什么他用酒跟圣灵相比？因为酒会控制你的心思意念，他不要被 酒精控制，而要被什么？被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要被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然后因为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特别宣告他是什么？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他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而且耶稣他说他是好什么？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愿意什么？喂养舍命。特别在以赛亚书他特别说耶稣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他为着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怎么样？我们得什么？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让我们得平安、得医治、得医治。所以我们再来看，他说耶稣他不断地跟人家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他说我们要不在黑暗中走，就必须怎么样？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必须什么？跟从耶稣才能得着什么？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就让我们心中什么？没有任何的黑暗。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在上周的恩爱夫妇营，我跟师母再一次经历圣灵大能的带领，不但我们自己夫妻被神重建，而且也看到所有参与的夫妻在灵的圣灵的带领之下重新恢复了起初的爱心，重建他们的婚姻家庭。那在耶稣降生的之后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有几位博士啊，谁说三位的？圣经只说有几位，有几位东方的博士，有几位东方，我们不知道有几位啊，我们不知道有几位。那千里迢迢的从大概是从波斯那边啊，来什么？来敬拜小孩子耶稣。那他们带了什么？他们是空手来的吗？他们为耶稣献上了最珍贵的礼物。所以在我们欢庆圣诞节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你愿意为那拯救你的耶稣献上什么呢？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原来是一无所有，但因为什么耶稣我们成为什么？富足。那你要献上什么来作为对他的回应呢？非常感恩，我们才在营会当中回家路上，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哇，今天我们的天杰长老的正道信息真让人感动。他讲了什么信息你们记得吗？饶恕的功课。请问饶恕容易不容易？所以我想最起码我们要学习的，既然听着神的话语要有什么？要有行动，要有回应，对不对？你是不是愿意那些饶恕过去有得罪你的人？你是否愿意向那些你过去得罪过的人寻求他们的饶恕呢？我想这最起码我们马上要去做的。既然听了神的话，听到而不行到什么，就是没有用的。我们的信心必须要与我们的行为相称，对不对？所以拿什么献上耶稣？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我拿什么那个献上耶稣，就是用我们的全人全心。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这里用的是和合本的修订本，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全然的献给耶稣。而且在这里说这个侍奉其实就是这样的敬拜，是属灵的。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让我们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让我们知道，这个侍奉其实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那昨天晚上也很感恩，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接受洗礼啊，他们就是来见证他们愿意一生来跟随耶稣，他们愿意献上自己，把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里，一生 交给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继续再上来带领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我拿什么献给你。
感谢牧师的信息，请大家再次站立。